普利哥任發新錄音，露重要消息。美國眾議院又一訪團抵達台灣，議員說美台接觸了中犯台。美國太平洋司令說美軍三方面優於共軍。德州再送非法移民，美國國土部說將繼續收邊境牆。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時間7月5日星期三，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7月3日，雅格納首領普利戈任在社交平台上發布了新的語音訊息，呼籲俄羅斯民眾支持他的雅格納集團。同時，雅格納集團亦繼續為烏克蘭戰爭招募部隊，这个显然违背了和克里姆林宫的休战协议。同时，乌克兰在乌东巴克穆特的全面反攻可能令俄军部署的18万人都被割韭菜。请听报道。
据《金融时报》报道，在华格纳兵变之后，普利戈任第二次在 Telegram 上发言，他在一段42秒的语音讯息里面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你的支持，同时亦感谢俄罗斯境内的支持者。普利戈任说，我想让你们明白，我们的正义行军目的是打击叛徒和动员我们的社会。在不久的将来，我相信你们会在前线看到我们的下一次胜利。据华格纳在 Telegram 上的广告，华格纳是从星期一开始积极招募新兵，并说将在俄罗斯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地区进行训练。此前，普京透露了一些休战协议的细节，而根据协议，华格纳战士只有几个选择，和俄罗斯国防部签订合约，亦可以选择回家，或是跟随普利戈任流亡到白俄罗斯。华格纳最新的行动似乎不符合休战协议。金融时报联系了华格纳的招聘人员，这名人员表示，现在有各种职缺，包括在特别军事行动区作战的风暴部队。言外之意，这些华格纳士兵可能将投入乌克兰战争。招聘人员表示，在部署到战场之前，新兵将在俄罗斯南部的莫尔基诺村进行为期3个礼拜的训练，而想加入华格纳必须要删除所有社交媒体账号，因为招募过程已经变得更加复杂。他还特别强调，兵变未遂之后并没有发生混乱，不要相信那些新闻。新兵会和华格纳签订合同，而不是和俄罗斯国防部签约。另外，普利戈任在新发布的录音中并没有明确挑战克里姆林宫，同时亦对自己的行踪保持沉默。但值得关注的是，克里姆林宫支持的新军事承包商亦正在俄罗斯社交媒体网络上发起招募活动，打出招聘广告，希望挖走华格纳的30000雇佣兵、黑客和金主中的一部分人。此前，这些人是被普京部署到乌克兰、中东和非洲。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认为，普利戈任发表的最新录音，我觉得他有多重目的。第一个，他是要向外界表示他还活着，因为这份录音是新闻界传出来讲，普京已经对他下达了暗杀令之后，他所发表出来的第一份录音，他要用这个来证明普京其实没什么办法。第二个信号呢，就是他不但要证明他仍然活着，而且他还要向外界表明他活得好好。他在这份录音中虽然没有直接去抨击克里姆林宫，但是他依然坚持说他们当初的那个正义游行是如何如何那么成功。那实际上就是以一种比较含蓄的方式落普京的面。他所秉持的这种讲法和俄罗斯公开说他是武装叛乱这种讲法依然是各执一词。他公开的话自己的游行是如何那么成功，实质上反过来就是讲明普京在这次兵变事件之中是处于失败的一方。第三个，他在 Telegram 的频道上再继续增兵的行为，毫无疑问其实是不符合双方协议的行为，带来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都知道普京现在对华格纳的方式是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步步进逼，先将华格纳弄到白俄罗斯，不但是切断他的财源，同时还尽最大限度的可能想要切断华格纳直接参与乌克兰战争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样他们当然就没有收入，那就可能导致一部分的雇佣兵会离开这个华格纳集团。这个是他用渐进的手法来令华格纳集团进行瘦身，甚至最后达到肢解这样的一个目的。普里戈任现在仍然公开地征兵，毫无疑问和普京这样的对他的做法就是针锋相对。普京和他之间的暂时和平其实是非常脆弱，双方都为未来有可能爆发的进一步冲突做准备。普里戈任在进行招兵买马毫无疑问是希望保持这样的一支武装力量，这个是他的立身之本，亦是他保命的最大的本钱和保障。目前战场情况好焦灼，据法新社报道，乌军上个礼拜从俄军手中收复37平方公里土地。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表示，乌军在东部反攻巴克姆特的战役已经全面打响，同俄军爆发了激战，双方损失都好大。发言人切尔维蒂透露，目前俄军已经在乌东前线两个据点部署18万人部队。俄军的这次集结非常强力，包括空中攻击和机械化单位、预备役和地区武装部队，还有新招募了很多有犯罪记录的人的风暴式攻击集团，都在集结的队伍中。 Political 报道说，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鲍尔 Rob Bauer 3号警告，虽然俄军目前在战场看似处于劣势，但不能低估俄军。他认为俄军将进行重组，而北约亦正以莫斯科将卷土重来为假设，制定新的军事计划。分析人士指出，前乌军不惜一切代价的猛打猛冲的激烈程度，俄军如果不能发挥自身预设防御阵地和雷场的强大防御能力，损失会很大。而更加令俄军担忧的是，乌军后方铁路线上出现数百列火车，大量北约军事物资和作战人员正在向前线集结，而部署在扎波罗热和南顿涅茨克地区的12万乌军亦正在在南线三个主要战场为他的大规模推进进行全面铺垫。
继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率领的9名众议院军委会两党成员代表团在上个礼拜一访问台湾后，7月3号台湾又迎来了6位美国众议员的访问团。由于担心中共的武力犯台，美国议员想用增加和台湾的接触和提出立法来敦促美国行政当局实现对台湾的承诺，增强台湾压阻中共犯台的能力。请睇报道。
共和党研究委员会主席海文克恩 Kevin Hearn 众议员这次率领该研究会的成员于星期一抵达台湾访问，预计将同台湾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以及外交部长吴超燮等人会面。6名众议员除了代表奥克拉荷马州的主席海恩之外，还有内布拉斯加州的麦克法拉德 Mike Flood、 乔治亚州的麦克柯林斯 Mike Collins、 德州的基斯塞尔夫 Keith Self 和南卡罗来纳州的拉塞尔弗莱 Russell Fry 和犹他州的伯吉斯欧文斯 Burgess Owens。 美国对台湾的关注越来越多，除了议员接连访台之外，美国国会日前审议中的各种涉台立法和决议案有超过20个，层面包括台湾安全、美台经贸关系以及台湾的国际参与等。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负责印太事务的专业幕僚人员科瓦鲁斯基 Ann Kowalewski 表示，美国两党议员访问台湾频率增加是为了提高美台政府接触，避免华盛顿在和台湾的往来中一些不必要的自我设限。方雅鲁斯基表示，很多关于台湾的立法 目的并不是要改变美国对台政策或台湾关系法，而是要确保美国在最大程度地实现对台湾的承诺。那这些立法基本上从三条线发出信号。第一条线是要压阻中共对台湾使用武力或胁迫。第二条线是要向台湾保证话，美国是一个伙伴，我们会谋求和台湾的紧密关系。第三个亦是一个对美国政府，不只是美国国会成员，同时亦是对美国行政当局发出信号，话我们必须觉醒，我们必须确保我们亦正在信守我们这一边的承诺。台湾外交部话，成立于1973年的共和党研究委员会是共和党内重要的团体，亦是长期以行动力挺台湾的重要友人。而本届亦即第118届美国国会支持台湾的力度强劲，至今已经提出20多个挺台法案和决议案，而且其中有14个法案是由民主和共和两党议员共同提出。
美国在协防台湾方面正在三方并进的整顿军备。据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塞穆尔·帕帕罗二号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回应，若中国武力犯台，美国海军将在美国总统的命令下协防台湾，而且美国海军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请看报道。
面对解放军的可能导弹攻击，他虽然说我如果不担忧的话就是个傻瓜，但他亦称美军已经在三大重点上发展了优势武器。帕帕罗今年较早时候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旗下节目60分钟采访时表示，在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共军更加靠近台湾。他说中国在20年前仅有约37艘舰艇，现在却有超过350艘，不容轻视。但如果接获命令迎战中共保护台湾，他说大量海军舰艇将会迅速部署到西太平洋地区以协防台湾，而且美国海军早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帕帕罗仲表示，美国现在最大的优势就是航母战斗群。美国海军拥有11艘核动力航空母舰，而中国仅有两艘常规动力航母，母补给舰不断地添油和加水，中国航母根本撑不到一个礼拜。而美国海军共有超过1000架舰载机，加起来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海军舰载机的总和重要多。一艘美国海军航母一日就可以出动150架次舰载机，一日可以投送超过900枚精准导引炸弹。而家美国海军比中共解放军仍有非常明显的三方优势，核动力航母、攻击核潜艇和无人舰艇都是未来美国海军克制中国海军的优势装备。而日前中共的全面兵推已经泄露他的军备的三个要害。一、中国海军的攻击距离严重受限，难以对远程目标进行有效打击。二、反潜作战能力强差人意，难以发现和摧毁假想敌的潜舰。三、抗损能力有明显缺陷，一旦遭受重大损伤，难以维持正常作战状态。而美国的核动力航母已经将华府的影响力扩及到数千和万公里以外，而且不需要时常地中转停靠补给，可以说两方的实力是相差千万里。而中国制造的唯一的一架客机 C919 都花了14年的时间建造，而且用的是欧美零件，在今年2月首次试航之后可能遇到了问题送去维修，5月才又宣布商业首航，但据报道称6月又回厂维修。而东方航空目前仅有一架 C919 客机，第二架 C919 客机原定在6月18号交付，但交机时间延迟。
由于非法移民激增，令德州已经不堪重负。7月1号德州将非法移民第二次运到洛杉矶。同时国土安全部6月30号表示将再建造20英里长的英墨边境墙， 嚟履行前總統川普2016年競選期間嘅誓言。請睇報導。
咁喺德州第二次將非法移民送去洛杉磯，呢批移民一共41人，包括11名兒童，來自8個不同嘅國家，包括古巴、危地馬拉、墨西哥同委內瑞拉等地。第一次是在6月14号德州将42名非法移民用巴士送去洛杉矶。德州州长阿伯特 Greg Abbott 表示，由于拜登拒绝保障边境安全，德州的边境小城镇仍然不堪重负，挤满了数千名从墨西哥非法进入德州的人。不单止洛杉矶，德州早前还将非法移民送去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纽约最初将非法移民当城堡，不仅四星级酒店伺候住，还要为他们找工作。但是后来非法移民越来越多，纽约市政府再亦无力承担，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洛杉矶目前来看，是正在发动人道机构接待移民。与此同时，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宣布再建墙，他们在声明中说，法律要求国土安全部按照拨款用途使用这些资金，除非国会取消这些资金。此前拜登政府曾经呼吁国会采取行动，阻止建造更多的隔离墙，但由于共和党控制住众议院，目前不太可能。声明说，根据川普政府的2019年边境屏障拨款的规定，约20英里的钢柱板将沿住边境巡逻队负责的里奥格兰德河谷区立起。声明指出，从国防部挪用的美国城府资金的好大一部分已经还返给五角大楼。国土安全部说，2019年支出法案中还剩返大约1.9亿美元，打算首先将资金用在比如环境和其他补救措施、现有屏障的系统以及环境缓解等等项目上。此外，国土安全部授权海关及边境保护局推进油马、安特拉德和埃尔森特罗、加利西哥的山栏更换项目，目的是保护当地社区居民、移民和这个地区的边境巡逻人员的生命安全。边境保护局说，建墙计划会同土地所有者以及州、地方和部落政府进行协调，确定建造边境屏障的位置。新启动的建墙项目打破了拜登在2020年做出的竞选承诺，就是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川普的边境墙连一英尺都不会建造。2021年川普离任时，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已经有计划和资金再建造约200英里的边境墙，但是这个计划在拜登上任的第一日就被叫停，因此遭到了共和党人和边境巡逻队的反对。最近几日，随着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在德州公布了他的移民计划之后，边境问题再次推上风口浪尖。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